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们要走路了
、我们要开车了，是不是啊？要看这个在神旨意的道路在我们前面，怎么样成为一条当跑的路，从哪里开始跑，要跑过哪些车站，这个路家你都挺熟的是吧？
马马虎虎的
啊。所以这是第一次你跟蒙哥做节目呢，你知道我们大概要说什么？
算是比较清楚的
哦。那好极了，那今天的节目你就做蒙哥，蒙哥就做小贝啊。
这个好像你不得要领了。
哎，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一开始讲你就讲出来了。讲到这个事情是这样，你不能一次讲到一次预备，预备一次讲一次，你这样搞不来的。
即兴的是吧？
不能说是即兴，
就是、心里面已经存着这些东西。
哦，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这些即兴的音乐家即兴啊，觉得好像他好像本事很大。其实即兴的音乐家，尤其他在一个乐团里面呢、比如说美国这种爵士乐队啊，他们跟打橄榄球一样的。你知道这个橄榄球啊，美国人是疯的东西，疯得不得了。蒙哥是从来不看，我到现在还看不懂这个。但是我有一次看见他们有一对非常有默契的，一个是就是他们叫做 quarterback 四分卫，把球往老远的地方去丢的。另外一个人呢，他的哥们就是专门去接球往前面跑的。这样你听得懂吗？
我虽然不懂，我觉得看过。
他们橄榄球是打烂仗。
撞啊！
哎，一个球让你不知道他往哪跑呢，兵荒马乱，对不对？那就看那个四分卫事先跟其他人有没有默契。
要是蒋介石看见了，也一人发一个球，
那是蒋介石
打篮球还要残忍，
那好像是别的军阀吧？好了，反正他就讲这有一队啊，他们是非常非常有默契的。因为一般你要讲好，他们会围在一起讲。但是这两个人，他们因为他们如此的有默契，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是事先不打招呼的。一个往那儿跑，一个往这儿跑，对不对？然后这球一丢，他那边能够把他接得住，这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我们看这个即兴乐师也是一样，他一个即兴乐团，你一个人在那乱吹的还没用啊，还不行呢、他这个难是难的。对，他钢琴弹的和弦呐、这个萨克斯风吹的啊，或者是鼓子点子打的，通通都在一起啊。同步进行的即兴，
那出神入化。
你看的是这样，其背后还是有门道的。他们有他们的特别的音阶，爵士音阶，从这个和弦连到那个和弦，他们大概怎么走，在哪一个和弦底下味道是什么，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尤其我有一次也是看到，这个我可能是听到的，这也是两个非常非常有默契的。一个是吹这个萨克斯风管的，好像另外一个是弹钢琴的，或者是干什么。他说他们两个是这样子，有时候整天呢都待在家里，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待在家里，你待在你家里，我待在我家里，像发疯了一样啊。那我这头呢怎么讲啊，我来个灵感，我就打电话给你，当初还没有什么手机啦。那你那头电话一接到的时候呢，是听到我这边吹出来的一个乐响，你明白吗？
你想了怎么去配。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那过了不知道几盏热茶的功夫呢，也许是很快，也许是很慢，那边打个电话来呢，就是就着刚才的这一句呢，他怎么去跟，怎么去配。
这不是吟诗作画的，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对对的。
这个就是吃饱了撑着，是吧？可是你到了他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哦，你觉得他们这好像功夫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默契？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固然是，但是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我想起很好玩的，我有个同学他在我们这个 QQ 签名形容啊，中国这个古诗啊，
嗯，
看完之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唐诗基本可以总结为，
嗯，
田园有宅男，边塞多愤青，咏古伤不起，送别满激情。
不错，很有天分。
总结就是田园里有宅男嘛，整天一天到晚有情感，边塞嘛多一些愤青，慷慨激昂嘛。
是，
谈古论今嘛有点伤不起，惆怅的心绪连绵不绝。送别的时候呢，就迟迟不别啊，再别再别，
不挂是的。像我跟小贝做节目呢，其实主要呢是这样。小贝他到大概他每次跟我讲，他说：“蒙哥，你这只是算了，你要讲什么我都给你算得准准的。”
嗯，
那我这头是怎么讲呢？我从来不去花这个功夫，他要讲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那小贝比较辛苦。
小贝当然是你，因为他事先知道我大概会怎么讲怎么想，他就故意去扯。
那效果好啊，舞台效果好。
是啊，是舞台效果好啊。可是这背后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的东西积在那里。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希伯来书也是这样，你大概知道，哎，从前我们解这个当跑的路是怎么解。对不对？你可能还没有机会自己去讲啊，因为这个整个讲起来花好几天呢，这一个退休会三天讲都讲不完呢啊。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这样讲完之后，弟兄姐妹对于自己的啊，在这条路上到底走了多远，还差多远，比较有数，蛮稳当的、啊。所以我出去要是领比较长的聚会，我比较喜欢讲这一类的题目，让他听完了之后，不是听了一篇道，而是从圣经里面好像照到镜子了。啊，一下子看见了，哎呦，好多车站已经过去了，其实，而且我这个好像走的还不错，对不对？那大致这样就可以了。这些对于神话语的一点点的明白，存在你心里面发酵。晚上睡觉，白天起来，或者是现在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对不对？
嗯，
怎么长也不知道，但是要开始讲就可以讲了啊。
嗯，
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哎，那陆家先给我们解解吧。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知道我们底下一整段要讲什么，那你这时候拿着两句圣经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诀窍。你不是凭空抓了两句圣经来讲，
嗯，
而是说你知道它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好不容易讲到这里了，原来有一个所谓神旨意的路要成为我们奔跑的路，但是这个奔跑的路在这条路上你一定要有所谓的信。
嗯，
那这时候再把这句圣经给你，你要怎么说？
这个好比说，底下我们要坐一辆列车了，
嗯，
然后呢，他就给你报站了，
嗯，
你报一站，这一站就是你的实底，给你一张、盖章呢，就是确据，接下来就一站，
嗯，
所以哪里是终点，反正后面应该也会总有个尽头，可能很长啊，但是就是你每走一步，发现说，哎，他也走过，我也经过，
嗯嗯，
一个章盖完，嗯，然后你的信心就像是一条旅程，
还不错，不错，你看这样不是就忽悠出来了吗？对不对？至少不是讲的空话啊。那你这个概念能够跟这个话合在一起，你如果完全从这个话的文法上出发的话呢，你还可以怎么讲？请问你他把这条路叫做什么样的事？
嗯，什么样的事？所望之事、
嗯、还有呢，
未见之事，
哎，不是很重要的题目吗？对不对？别光在那讲信心、嗯、别挖尽了心思想要去讲信心，这种最难讲。
有一些是可以忘讲，有一些呢就是还没见。
整个信心的旅程从你开始走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叫做未见之事，因为的确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嗯、人心怎么样没想过的，眼睛怎么样
没
看
过的，
是不是？这条路他已经告诉你了，是和你在世界上所走的任何一条路
不一样。
不一样的，无论你是谁，这条路你没走过，这是你们列祖没走过的路，
你向来没有走过。
对，未见之事跟不可见之事又不一样了。
嗯，不可见之事目前隐藏的，
或者你可以说是人根本不可能看见的。
嗯，
这条路呢是无论你在世界上有多少人生经历，你从来没见过，可是可不可以看见？是绝对是可以看见的。
嗯，
然后你在走这条路之前呢，你一定有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你有在你人生命里面所谓的所望之事。
嗯，
这个也有的讲，你觉得这个可以怎么讲？
所望之事，
对，你有一个所望之事才能走这条路啊。
这个望怎么解释呢？是望，
哎，就问你呀，就问你解释，不是问我解释了。
嗯，
什么叫做所望之事？因为人家在讥笑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
嗯，就是、
没有一个神，你自己想出来一个神作为你的盼望，根本没有天堂，是不是？完全是你自己在那边空想、嗯、想出来的。
嗯，
对不对？共产主义可以从空想到科学，哎，但是信上帝这个事情不可能从空想到科学，这是他们基本的论点。什么叫做所望之事？
所望之事，
或者我这样问你，至少你照着你刚才所说的，这里所说的未见之事、所望之事，是真正的是假的，是存在的是不存在的？
我相信它存在的。
先别用那个信字，这个信字一出来就麻烦了。
啊。
因为现在不是说你相信它存不存在，而是它存不存在。
它存在，神跟我们说是存在的。
因为它底下用的两个字，就你刚才也用了，一个叫实底，一个叫确据。凡是所谓实底的、实的，或者是确据的，它就是它真在那个地方。
对。
只是它虽然真在那个地方，你从来没见过那些事情，你从来也没想说，哎，那些事情会成为你人生真真正正的盼望。
嗯，这都是拿个例子说，就是主耶稣说，
嗯，
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
嗯，
啊，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都预备好了，就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嗯、
那这个话讲了，就是我盼望去哪里了？
我你这个例子
真的在做这样的事。
你这个例子固然能够听得懂，可是对于听不懂的人来讲，他还是听不懂。
啊，那对基督徒来说，
哎，对，所谓例子呢，就是把比较难懂的事情用更简单的事情把它讲明白。
嗯，
或者就算讲不明白呢，也让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就像主耶稣用的比喻，对不对？
嗯。
但我一再说，这个比喻是最难的，不信你自己去想一个天国的比喻。肯定漏洞百出。
嗯，
主耶稣是随手抓来一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是100分，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
嗯。
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能够给你一个好的比喻，大家都记得，
嗯，
对不对、
嗯？
哎，那这里是这样，你如果要把这个观念讲清楚的话，因为实际上是在说一个未见之事，还有所望之事，就着我们没有得救的情况来说，它其实是不存在的。
嗯，
我们认为基督徒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有一个空想的希望当真的希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好像看见一样。
嗯，连耶稣也不接纳，那耶稣讲的话就更不接纳。
但是我们这个人经过一个改变，经过了这个改变之后，突然这条路对你来说真实了啊！这个你说要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其实蛮简单的，尤其是男孩子。
嗯
啊，你在学校里边的同学，你自己应该还记得，你念大三的、大二的时候，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这个、
嗯、
啊，英姿勃发，眉宇之间带着一股什么
英
气？英气，对。那问你要干什么啊？你这一生呢，有好多好多的打算，是不是？
嗯、
啊，但是现在的打算不太一样啊。哎，我前几天听到一个统计，说有90%的人在上厕所的时候还带着他们的这个什么。iPad 啊，这种东西啊、
哦，
说是有45%的人他的 iPhone 掉到茅坑里面去过。
后面这个都没这么夸张。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统计数字都有。
但这个上厕所带手机是很正常啊，就利用每一段时间。现在不是有这个 Twitter 吗？国外是 Twitter，
嗯，
国内就是
你们叫什么微博？
微博对。
哦，
你流行呢？
我到现在还没用，我拒绝用这东西了。这个发邮件做网站是我这一生的终点，这个我已经走到终点了。我拒绝再去做任何其他事情。我的手机是不能够收这个文件的啊，我特别把它关掉了，太烦了。但是你说这些小孩子心里面想什么？他肯定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又去个什么地方啊。
我发现这底下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表达方式不见得是跟你们面谈，
嗯，
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文字啊，背地里 特别是越是陌生人或者说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想法，所以说他不太摸得到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嗯，但是我不管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去做一个统计数字，说你心里面所望之事是什么，你未见之事，你带着盼望去把这个未见之事都变成真实的经历，都变成确据，这个所望之事在你心里面真是个实底，你就请他们做问卷好了。有的人要找好工作，有的人要娶老婆，哎，有的人要出国，有的人要买他的这个什么宝贝，是不是？我跟你讲，
你最盼望是什么？
哎，对对 对，
你最想看见什么？
哎，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还不是你的，你想要把它变成你的，因此它成为你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这个是这句话在讲的东西。那你要举个例子给他的话，
上大学前，我所盼望的事情是啊，有一天能吃到大龙虾。
大龙虾是吧？
是的，就是那种很大的龙虾。
很大龙虾，你来这里，文哥请你吃 ，yes。
我已经吃过了
啊，你已经吃过啊，那正好，我就知道，所以我就特别这样发出要求。
那个后，
那你就不用来了。
后来在别人的婚宴上，他们要端出一张，吃完之后就啊，也就这样。
原来不过如此，是吧？然后这个事情会不会继续成为你的所望之事？不会，
不会，
不会，不会。你问卷问100个大学生，
嗯，
100个大学生写的可以五花八门，但是恐怕你不会找到有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他说，我的所望之事。我的未见之事，在我的心里面占据我的心的，就是我将来的孩子，我要有一个孩子。
哦，这个应该很难，
很难很难啦，
不太会想这件事，
连女孩都很难啦。
嗯，
但是有一天，有一天、啊，这件事情一定会变成你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
结婚了，
你非常盼望看见你将来的孩子是什么样子。你非常盼望有一个孩子，
嗯，
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当你要开始跑这条路之前，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嗯，
但是这个转变你要继续用信心跑下去，
嗯，
这个叫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嗯，
哎，这样讲讲的还不错吧，对不对？
嗯，
哎、
有望孩子这件事情还不错。
但你说讲出什么道理来没？没有。
嗯，
只是说这个是热身运动，对不对？
嗯、
起跑点啊，你要跑这条路呢，这个是条件。你要是没有把天上的事情、神应许的事情，成为你所望之事，成为你的未见之事的话。那你今天呢可以听，你可能也会听得懂一点点，但是你是来偷看的、嗯、看着看着就跟看别人的情书一样，看着看着就没味道了，
是不真实，对自己来，
对对。但是假如你是已经得救了，在彷徨里面，那你这样子来走的时候，你就会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你送孩子上学啊，你现在还没开始送孩子上幼儿园啊，什么什么、嗯、你会突然结交了一批新朋友，
嗯，
这些新朋友在一起干什么呢？就是妈妈经爸爸经，而且会成为好朋友，很快，
是，
因为你们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盼望。
嗯、对，现在我们带孩子去公园，都是这样。
对，自动就会讲起来了，嗯、对不对？
那特别是妈妈了，妈妈带的话、
哦，妈妈一下就是。那直到你的儿子开始打人了，那就赶快回家。
嗯，
天上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是真实的事情。从前我们认为虚假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突然它成为我们的所谓所望之事。
嗯，
从前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未见之事。
从前整本圣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
胡扯，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
神秘，
就是一种没有兴趣的东西。
哦，我都忘记你是近前人的后裔。哎，
床头书嘛，这个不做呢良心不安，做了嘛实在没兴趣。读着也是头不痛心不痒，就是这样。
嗯，
现在就有一种敬畏态度，照镜子一下，哎呀，这个
太真实了，是不是？
对，就越来越，好像无处不在的，你就从神的话就把你照出来，哎，这个就是你，哎，这个是你，那全都是你，哎呀，完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越来越多的神把你写在这里，你就逃不出他的这个
手掌心，没错，
手掌心。
对对对，这比你以前你爸爸写一封信给你还要真实， 而且这个是几千年以前外国人记载的，这东西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太
对不对？
神奇。
那凡是真实的东西，它就有确据，只是你在乎你找得到找不到而已。
嗯，
凡是真实的东西，它不但能够成为你的盼望，而且成为你的底。嗯，那个是我的终点。
有时候找确据，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会找错，就是
嗯，
所以我想说，哎呀，神什么样，一定在生活里面也找到那样的一个确据，很明显，一定要那个。比如说，哎呀，主啊，我祷告一下啊，
嗯，
你成就你的意思呢？好，等会儿两点钟我出去看一下，就像这个基点一样，这个羊毛是湿的，羊毛是干的，我能看见太阳或者是阴天，
嗯，
好，给我一个确据。我们都在求这样子，要说有什么印证的？
嗯，
后来我发现说，其实最好的印证就是神的话。还是在里面找。
其实有一个印证倒是我们这些啊，这其实我也做过好多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羊毛。
嗯，什么？
尿片。
哦，他说是湿的，其实是干的。他说是干的，他其实是湿的。
你认为他，哎，这下要给我找麻烦了。然后你去，做爸妈妈的都知道，第一个是摸摸，第二个干脆闻闻，一闻没味道，一摸是干的，那怎么样？好感谢主啊。
没。
但现在还想再反过来讲一点点，
嗯，
这句话真实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有一个未见之事是神的应许，是神儿子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
嗯，
那座城在不在？在，
在，
曾不曾经成为你的盼望？不成为你的盼望，现在成为你的盼望，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你的盼望呢？因为什么？
嗯。
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心里面信，我知道这个解释跟一般的解释不太一样，好像你要去信才能够有这个，才能够有那个。不不不，我觉得这句话的重点是，你既然已经信了，那你就对于这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应该更有把握了。我觉得从文法上来读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实底，所谓的确据，它就是说，在你心里面，从前不在你心里，现在在你心里面，而且已经被如火眺望的那个信心呐，就是。你的实底就是你的确据了。一方面你千万不要把它丢掉，另外一方面你对于自己会去信这个别人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这证实神是真的，这件事情证实了天上神给你的应许预备是真的在那里的，这件事情证实了你前面的经历是你真的会跑过的。
嗯，
你会信，你已经在信这件事情的本身有非常大的意义，他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信会，你持续会信下去，这就是你的信心，
这就是那些盼望的事情啊，未见之事真正存在的证据，其实是你会信，嗯，你会从不信到信，创造对你来说真实了，天堂对你来说真实了，那个就是确据，而不是在说用信心去得到一个确据，固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这两个意思一定是并行的，可是我觉得他这里的重点是说你看见自己信了，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要不然你不会这样信的。
嗯，
因为你的信是完全超乎理智，这个信心为什么说是神所赐的，他赐给你干什么？作为证据啊。我们一般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
嗯，
希伯来书这里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信就是你的凭据，至少有相当成分的意思在这里边，
那就是说这个信是神给的了，
因为他本来不在你心里面，所谓无为之信啊，
我们人里面的东西怎么能跟永恒挂上钩？
而且你会相信这种你到今天都讲不出道理来的东西，那为什么就像我们在讲有神无神一样，神这个观念很复杂的，可是为什么你会都知道他，而且你知道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住在天上，神是无所不在，神是创造的，那是因为神把他自己，对，神已经把这些事情在你心中显明了，对不对？
嗯，
那不但是在你心中显明了，现在还有很多将来的事情也在你心中显明了，而且显明了他就不走了，你信这些事，
这个时下行话叫做穿越，
穿越是吧？
你已经把这个永恒里的有一些东西穿越在现在这个时间
哎，但是蒙哥是老了，这个我就我的中文程度来讲，我们也听过别人讲过，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对我好像就是没办法真的挂上线，因为你讲这样穿越，我就想到烧烤肉串。
啊，他们穿越是因为现在大陆有一些所谓他们的这种连续剧啊，一个当代人穿越时间空间来到了古代三国的时候，
哦，时光隧道是不是？
对对对，他想没有改变历史，但是他就真实的在那边演出了一出戏，然后又回到了现代。
这是跟老美他们学的这种，哎，对吧？科幻现在中国版的，就是，
对穿越。
所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我的意思没有，但是我的意思不重要啊，弟兄姐妹怎么去领受这段话呢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段话的重点其实说这个信心本身，你心里面不但有了所谓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你不但有了这个转变，而且你对于这个转变你有信心，那些事情是真在那里的，这个就是神给你的确据。
嗯，
这个确据之后才会带入第二句话，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里所说的确据跟证据，就我来讲，当然我没有去考察这些原文，至少我觉得他所指的是不一样的。
嗯，
所谓实底，所谓确据，就是说你既然看见自己信了，你心里有这个所谓的无为之信，本来不在你里头的，现在在你里头的，而且能够对得上号的，我信什么？
这信已经是你的这个。
呀，信已经是神给你的证据，告诉你说人人真的真有死，死后有审判，告诉你说主真的为你预备的地方，
嗯，
告诉你说启示录最后讲的新天新地是真的，你既然信这件事情你就已经看见了，对不对？
然后就这么多属灵列祖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得到了这个信。
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信所以看见，但是这边其实是说它存在，你现在也信了，这就是你的证据，这就是它存在的证据。只是说在这条路上你一路走下去呢，你有所谓得了美好的证据，你把这个从起初的信心就坚持到底，你不要丢掉你所持守的，你不要丢弃这个宝贵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对号入座的，带着内容的。天地是纯创造的，我们要受审判，得救的人因为羔羊的血得以越过审判，然后在天上有永恒的荣耀的基业等着我们，我们建主的时候都要装饰整齐，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盼望，而且你也相信了，这是重点。
嗯，
只是在从这里到那里之间，你要继续保持你现在有的信心，这个信心其实没有什么增加，它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圣经是神的话，你对这个内容的了解会有不断更多美好的证据，可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大致来讲呢，那个未见之事，那个所望之事啊，嘿嘿嘿，你能知道的有限。对，你说天国你能够再给我讲得清楚吗？不行了，启示录怎么讲你怎么接受了，
嗯，
对不对？可是到建主之前，到了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在这条路上，如果我们持守起初的信心以及那个信心给我们的赏赐与基业的话，那么一路上神还会给我们很多所谓美好的证据。
嗯，
我的小舅子啊，他以前呢，他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很多小小的嗜好，他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这种，他不是集邮部啊，他是一种小护照一样的，你有一个理想的状况，就是你把美国所有邮政局的章都给他盖满了。
嗯，
这个不简单吗？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出去玩，去那个比较偏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会把那个小布子给我
盖一下。
对，我可能只替他我带过，但是我不记得我真的替他盖过，因为出去的时候你不会找邮政局在哪里，你会忘记的。就算你找到，有时候周末他不开门的。
啊，
嗯。可是我现在有时候经过很偏远的一个小小的邮政局，我就想说，哇，以前要是在这边给他盖个章，他会很高兴啊。那个叫做美好的证据，古人所走过的，古人一阶一阶所走下去的。那我们节目里也常常讲，一个认识神的人，像雅各、亚伯拉罕、摩西，他们对神都有好多好多美丽的形容的名字。
嗯，
对不对？什么救赎我脱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永生神啊，你的翅膀在我以下，对不对？你稳行在高处，应许他的那一位是可信的，这些都是他们对神的形容，那个都是他们所盖邮政局的章，那个都是所谓美好的证据。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持守这个信心一路走下去，那我们的一生也会盖满了这些美好的证据。
嗯，
哎，今天不是本来说要你讲了，怎么后来又变成我在讲了？
那个蒙哥没变成小贝了。
哎呀，这个真是，这也不能怪你是吧？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底下从第三节呢才开始讲这位列车从哪里开始开的，那个章是从哪一个邮政局开始盖的。嗯，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